嗨，大家好，我是 Evan，
我是 Howard。
这个单元是格林具象化。
格林具象化？
对，大家都知道格林童话吧？
知道，
就是公主被王子遇到困难，然后就被王子拯救，她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Happy Ending。
对，那你知道原本的格林童话其实不是这么梦幻吗？
我好像知道它是因为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写的，所以比较黑暗血腥一点。
对，那它一开始的格林童话，它就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它虽然是童话，但它是用童话的语气去说一些成人才会明白的道理，
所以它的 TA 其实应该是成年观众。
对对对，那 就要讲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嘛。然后那时候它产生的时候是19世纪初，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拿破仑战争时期，那格林兄弟他们的青年时期就是在这个拿破仑占领德国期间度过。对，那之后等到拿破仑战败，德国的分裂状况很严重，然后他们为了要让就是整个民族可以统一，所以他们就写了格林童话。
哦，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个动荡不安的社会。
对，那时候很动荡不安，然后格林兄弟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要做一点什么来让这个整个社会统一，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来写一点收集民谣。
哦，
对，然后把就是这整个文化大家都知道，如果要统治一个地方，语言是最重要的。
没错，
不然当时候台湾的历史啊，国民政府他来台湾，他不是禁止大家不准讲台语吗？
对，就是说不准说方言。
对啊，如果你说方言，不是就要挂个牌子说，对什么？
我要说国语。
对，我要说国语，就很羞耻牌啊。
没错。
对，那他的概念有点像这样，他就是跟你就是统一文化，然后统一语言这样。然后就可以让这个民族达到一个统一，
就是让民族更融合一点。
对对，融合，对，没错，你讲的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版本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是睡美人。那睡美人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他不小心，就是被女巫下诅咒，然后刺到一个什么东东什么鬼的，然后睡着，结果被Mr. Right 王子亲了一下，然后就两个人就互定终身，就变成 Happy Ending 这样。
对对，这是格林童话美化的版本。
美化的版本。
对，它的原版它其实算是美化再美化的版本，就你刚刚说的那个版本。但它其实最早的版本，它是一个叫做《五日谈》的书。
五日谈。
对，然后它是一个意大利人写的，然后它原名叫做《太阳、月亮和塔利亚》。没错啊。故事大意就是，刚刚我们是说他是被诅咒的，我们的公主殿下是被诅咒的，所以他才会沉睡。
没错。
但其实在这个版本里面，他是说是预言家说断言他说啊，他之后会因为被亚麻纤维，亚麻纤维就是那种布的纤维
哦，就是纺织的一种东西。
对对对对，然后就刺伤，然后就危及生命。那身为爸爸，你听到这种话，你一定是帮你的女儿排除万难。
对，家里有东西全部收起来。
对对对，全部。然后因为他是国王嘛，权力更大，直接全国不准出现这种东西。对，然后后来，可是就是还是遇到了一个纺织的老人，
他没有被收走，
他没有被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被收走。然后他在，因为小公主她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因为她爸爸说啊不准给她看到这种东西，就她看到就很好奇，她就一拿，啊不拿还好，一拿就出事，
她就昏迷了，
她就被刺到了。
哦，
对，那从此她就昏迷啊，她爸就觉得啊我已经这么
做成这个样子，
做成这样子你还被刺到，就直接很心痛啊，然后她就离开王国，然后把宫殿整个关闭。对，然后后来就是那种邻国的国王，
邻国的国王，
嘿，他就突然打猎，他就误闯进去，啊，就看到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也不算小女孩，就是豆蔻年华，
豆蔻年华，
对的，漂亮少女躺在那里。
你用字很小心哦。
然后他就直接，他就叫她名字，不是名字，他就叫她，啊，发现她怎么叫都叫不醒，可是她长得又很漂亮，国王的理智跟他的那个色欲就开始拉扯。那最后当然是，
就是该做都做，
对，该做就做了。他直接就二话不说，直接对他产生性交、
性行为、
性行为。
OK，
对。那之后呢？他对他产生性行为之后，他就隔天他就回去了。
哇，渣男！
渣男
就是 打完就是射完就裤子是皮带送上去就闪人，
裤子一穿就直接跑。
哇，你很烫。
对，然后他就对啊，就射后不离啦。但塔莉亚就是小公主，她虽然还是在沉睡中，所以她其实也没有注意，她其实也没有发现她有被人家侵犯。对，但她怀孕了，一发入魂。
啊，一发入魂。
对，然后她就生下了两个小孩子，一对龙凤胎啦。
一对龙凤胎。
对对对，然后就然后那对龙凤胎呢，就是因为她为什么会苏醒，就是那对龙凤胎啊，小孩子啊，就错把她的手指当成是乳头。
想要吸奶，
对对，想要吸奶，然后就把他的那个亚麻纤维吸出来了，
就是他预言中要吃他的
东西，对对对对，吸出来之后他就醒了。
Uh-huh.
然后有一天呢，国王就不知道怎样，他就想到，哎，他好像有对人家身后不理过，
浪子回头，
对，浪子回头，然后他就回去那个附近的宫殿看一下，说，哎，啊，怎么发现有一个漂亮的女生，然后带了两个小孩子，他觉得这就是他的种。
好好，有点漏洞，不过没关系。
童话故事嘛，
对，童话故事，
他就回到那个宫殿嘛，对啊，啊，然后他就觉得啊，我要把他带回去，然后呢，他就回宫之后，他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他说我要把那对母子，因为那是我的小孩，哎，因为国王刚好是因为他们家的皇后啦，就是不孕，他生不出小孩子，
生不出小孩子，okay.
对，所以他刚好啊，刚好。然后大家国王都想要传宗接代，刚好有一对现成的在那边，然后他就想要带回去，结果这件事情被他那个善妒的皇后发现了，
被正宫发现，
对，被正宫发现。我觉得长善妒其实有点讨人厌，因为你就是给人家搞小三，然后你又要说人家嫉妒不对，很北
兰。对啊，如果我老婆跟外面有小三，我打死，哎，我老，哎，不对，我两个都打。
对啊，
两性平权。
对啊，然后反正皇后的做法就比较极端啦。她就是先解决小的，再解决大的。
先解决小的，解决大的，所以她先对小孩下手。
对对对，啊，小孩她怎么解决？她，你猜她怎么解决？
正常来讲，应该是找人刺杀啊之类的吧。
对啊，把她关起来啊。
对，就是让他们失踪啊。
对对对，被失踪。
没错。
啊，她的做法是她比较哈扣一点嘛。
嗯哼。
对，她直接叫厨师去把这小孩子煮掉。就要杀掉，然后组成美佳肴。
所以这个厨师也是斜杠青年，又要当杀手，又要当厨师。
啊，厨师没有，厨师不想那么斜杠，所以他就厨师就于心不忍啦，他就换了别种肉，他就换羊肉啦，
换别种肉代替小朋友，
对对对，他把小孩子藏起来这样。然后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就这个佳肴，皇后是想要给谁吃吗？
他应该想自己吃吧？
没有，他更残忍一点，他就说你要乱搞，那你就自己解决。
所以让国王吃他自己小孩，
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去。
哇！
的概念说他
就自给自足，
对对，他就要给国王吃。然后反正因为后来厨师就是善良嘛，他就没有给他吃真正的。然后后来要去解决大的，所以就又把塔莉亚抓来。啊，抓来之后就直接把他像巫女一样把他丢进火堆里面了。啊，这时候我们正义的勇士。我们的国王正义不是不来，他只是迟到了。
正义还会事后不理。
对，啊，浪子回头，前面
好浪
子
回头，正
好对
正义就回来了。
对对对，然后反正国王他就来救他嘛，然后就把那个善妒，这也真的很讨讲善妒真的很靠北，就是把这个坏皇后处死，然后娶了小三。其实不觉得听起来很讨人厌吗？这是什么？说因为你的正宫嫉妒，然后就把小三就把他杀掉。
不过一切的起源其实是你在外面乱搞。
对，一切的起源就是你爱色后不理。嗯，
对。
然后
不过好像古代人都会蛮在意，就是一定要传宗接代，然后一定要儿子这样子。
对对，尤其他是国王，他一定要有种。可是我觉得他那时候没想那么多，他就只是觉得他很漂亮啊，然后又叫不检尸啊。最早检尸范例就是我们的睡美人。
哇哦！所以原来人类其实一直会捡尸，
捡尸教科书，
可恶，没捡过。
那就是这种关于这种睡梦中啊，对人家这样欧北来啊、五四三啊、什么变身大野狼啊，有蛮多电影都好像拍过类似情节，我记得。
嗯，我印象中看过一部西班牙的电影，叫做《当你熟睡的时候》。
对。对对对，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讲这一部，没错，就是。那我这里先温馨提醒，会有剧透 啊，你各位如果很在意，就不要听这段，
这边就卡掉啊。
对对对，这边就不要听。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寓管理员，那他叫做凯撒
，Caesar。
对 ，Caesar 就是你知道《星球崛起》那一只猩猩。
Oh, OK， 哎、
欸，这里我很想插一个小故事。我以前看完《星球崛起》的时候，
嗯、
啊，我就觉得说啊 ，Caesar 这名字超帅，我就想说以后宠物要取 Caesar， 我跟我哥讲这样，然后我们就哦，好好，很帅。就后来我们家就来一只猫，然后想说啊，很帅，要把它取名叫 Caesar。
嗯，
然后就后来那只猫叫什么，你知道吗？它叫喵喵。
为什么？
因为 Caesar 它听不懂，它、oh. 是台湾的猫啦。听不懂啊！
好，我以为是什么好笑的，原来是自己的家里的故事
啊，觉得蛮好笑的。好了，
不好笑，
好剪掉。那好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那个公寓管理员叫做总干事啊，总干事的部分就会有一个那种比较老的老人啊，坐在那边
啊、
跟你聊天呢、啊。啊，我们就所以总干事嘛，所以凯撒我们就叫凯总好了。
好，凯总。
欸、对啊，凯总他每天呢、啊、就是。就是帮大家发发报纸，帮你开个门啊，就待人很和善，然后帮你处理一些事务啦、啊，嘿，然后看起来人很好，
看起来，
对，看起来人很好，但是呢，他心里很扭曲，
有多扭曲？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开心，他人生中没有开心这个，他每天就是哦，好痛苦，行尸走肉，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嗯，
对，然后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个女住户。她住在五楼，她叫做克拉拉。
克拉拉，
嘿，那我们克拉拉小姐呢？她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嗯、
是充满正能量啦，
是一个阳光小姐。
对，阳光，然后又长得很漂亮。那我们的台总看到她就很不能理解，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世上会有那么开心的人。
哦，所以她有点嫉妒。
她有点，她想要让别人跟她一样不快乐。
哦，所以她哦。他不能理解别人那么快乐，
对对对，
然后他也他想让别人跟他一样不快乐，
对对对，
这样子、哦、
对，这样他才会快乐，
嗯，
对，然后他就胸康胸胖，想要让克拉拉不快乐，
他怎么做？
那他就是像就开始骚扰他，比如说就发一些骚扰短信，然后内容可能是那种不堪入，什么你很骚，
哦，
这种听起来很困扰，然后发一些就是还寄信给他，
寄信，
然后跟他说，哎，什么？他在车站有闻过他的发香，这种会让人家很害怕、啊，你会觉得对很不舒服，就说哎，你是对我在注意我，我知道你是谁，就是应该说敌人在暗，我在明，
哦、
对对对，这种状况。然后反正后来他就更进阶，他就在他因为他是凯总嘛，总干事他有大家的钥匙，
每一户他都有，
他有对，因为他们西班牙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信任管理员。就愿意把那个钥匙都给他们，我觉得台湾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
亚洲社会好像是只有那种饭店才会。
对对对，饭店啊，一般绝对不可能会有每一间那个住户的，
对，所以就算是一个电影漏洞。
我觉得可能是文化风情不同。
好 ，OK，
好，然后他就开去克拉拉他家，他就开始躲在人家床底下。
哦。
躲在人家床底下，然后干嘛？你猜？
应该如果是照你这样讲的话，电影的流程应该就是他躲，然后趁这个女主人不注意，对他做一些害羞的事情。
对，他就是趁女主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他就拿那个乙醚就是可以把人家迷昏的那个，
哦，就是电影
迷药那种，
就是捂嘴巴那种东西，
那种捂嘴巴那就瞬间晕，然后他就把他捂住，然后捂住之后他就开始对他乙药，
该做的都做了，
该做的都做了，然后女生不知道。对，
好，
对，然后他女生只觉得每天起床怎么感觉很不对劲啊，但她也没多想，因为她很正向
哦，
她觉得、哦、可能太累，
这样子有时候太正向好像也不是件好事哦，
就是，但她设定就是这样，
好，人设就是这样，
对，好，后来凯总就觉得哎，好像也没有到很不快乐，所以他后来他又做了更进阶的事情，他就直接他因为他就直接去他家，然后放那个蟑螂卵。就是虫卵，
虫卵，
对，因为女主角很怕虫。
女主她，哎、欸，她怎么会知道？是透过日常观察知道。
她去她家有一个柜子是放那个杀虫剂，她发现她有很多罐杀虫剂，
哦，
然后她就说：“哦，原来你怕虫。”
了解。
对对对，然后她就去拿那个蟑螂卵，然后安置在她家的各个角落。
各个角落。
嘿，然后她还有放一个那个作案工具，就是一颗腐烂的苹果。对，因为她事后就跟女主解释说：“哎、欸，你家会有这么多。”虫就是因为你可能买到腐烂的水果， 里面有虫卵，就它是圆谎啊，圆他自己做的事情。哦、对，然后反正这个虫卵一开始放的时候还没有爆发，是之后，然后后来他又在他的化妆品里面，就是虫卵跟化妆品，他又在他化妆品里面下一些怪东西啊，
所以他脸就烂掉，
他脸就烂掉，所以就是脸烂掉，然后又加上有虫卵。然后又睡得不好，
所以想要从身心灵
对身心灵去摧残
他，
就发现女主角真的是正向正能量王，
正能量王，
她就是完全那时候她脸烂掉，她就化妆，她说哦这样就好了，这样看起来好多了，嗯、就用一些很正向的东西。
现实中好像应该很蛮少这样的正向的，
对啊，应该现实中只要发现房子里面都是虫，应该就直接崩溃，
发现满屋的蟑螂直接搬家，
对，直接搬家，然后。后来开那个台中，他就觉得说，干这人是怎样，怎么样都急不快。然后后来因为发生了那个虫卵事件嘛，
嗯、
所以就是 大量的虫，啊女主就先搬出去，他就先搬去他妈家。然后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因为台中就消沉一阵子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搞了、
嗯，
对啊。然后他就把他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带他男朋友一起回来。
哦，嫉妒。
她没有、那时候凯总在床底下，她不知道她男朋友会回来啊。
哦，
对啊，她、回来的时候就，然后男女朋友就会
做害羞的事。
对对对对，啊，她坐下面听。然后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好笑的点是，那个她在那个女主家有藏那个迷药。
对
啊，然后那个迷药就藏在床底下，她就掉下来。他们在活塞的时候、啊，
震动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那个迷药就掉下来，
然后她自己就
被那个用昏迷，然后最后她就有点被发现了。然后因为他后来就被那个昏迷，他就倒在克拉拉家，对啊，后来就有点被发现，他男朋友就开始怀疑他，对啊，怀疑他就导致之后的导火线，就是他男朋友就是发现了凯总做的好事啊，
嗯，
对对对，然后他就把凯总叫来对质，然后凯总就直接大方坦诚说，我侵犯你女朋友五个礼拜了，
这么大坦诚，
对，因为在那之前是克拉拉她发现她怀孕了，
嗯，
她怀孕四周了，
四周，
她跟男朋友六周没有见面，她男朋友就觉得哎，干绿绿的，
头上一片草原，
对，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他就凯总就直接跟他说五个礼拜
就是我啦，
啊，
怎样，
那大家都知道那小孩子是谁的，
对
对，那当然发生这种事，男朋友绝对气得半死啊，
嗯，
直接他们双方就开始搏斗。然后最后凯总那个男朋友就被凯总反杀、啊、
哦，
对、啊，
正常来讲这种故事应该是男主角不会输啊，啊凯总是男主角，
啊凯总是男主角，说如果男朋友是男主角就他赢了、哦，
对，
然后反正男朋友被杀死嘛，那女主就刚就直接没有办法，女主就直接崩溃了，她就是哦被杀死，然后就脸上不再有笑容，
嗯、
啊凯总这时候就笑了。
欸、
然后我们来呼应题目，就是你快乐，所以我不快乐；你不快乐，所以我很快乐。
就是这个是台湾的片名，
这是台湾的片名，就是啊，对，那先直接在这边讲，就是台湾片名，就是把它翻成这部原本片名叫《当你熟睡》，
西班牙翻译叫《当你熟睡
时》，就是、对，大在网络上比较流传的也是《当你熟睡》，但台湾的译名是翻成“你快乐，所以我不快乐”。超靠腰的，
所以台湾的翻译反而某方面来讲挺到底的。
我觉得你如果看过电影，你会觉得这比较贴近男主角的心理层面啦。
哦，好变态。
对，然后之后，反正她怀孕了嘛，啊，男朋友也走了，也没办法挽回。啊，为母则强嘛，小孩生下来开始顾她，她笑容又回去了。然后你知道我们这时候凯总啊，他这个心理变态怎么可能放过克拉拉？
对，
你猜他做了什么事？
这个故事的妙性的话，应该就是告诉你，其实我还在你周遭提醒他之类的。
嗯，他是写了一封信，
啊哈，
然后信中附了一个小本本，
小本本，
嘿，然后那小本本就是详细记录他在当管理员的时候，他对他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一些犯罪行为。
哦，
对，然后。嗯，还有他最震撼的就是他直接跟他讲说啊，我是你小孩的爸爸啦。
哇！
结果女主角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心情、就被他毁掉，
被击溃，
直接崩溃。
哎，我没有记错的话，电影最后一幕这个场景，他还故意设定是一个很阳光明媚的一个场景，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结果其实故事是一个很阴暗的一个剧情。
嗯，好，就是他最后啊， 的配乐，可以，这部配乐超好听，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自己蛮推。然后就是他最后啊，他明明是一个很悲剧的结尾吧，他最后配的音乐是那种很轻快的，
很靠摇讽刺，
超靠摇的。好，那讲到讲到这边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种事情很难发生在现实，对不对？
嗯哼，
就觉得说啊，都是电影啊，夸张化。来，我们现在来破题，我们来讲我们格林的部分讲了，那我们讲具象化。
具象化就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
对，真实会发生的事情。欢迎来到现实世界的犯罪。啊，第一则是彰化县啊，就我老家啦，有一个男生，他就要追求女生。
哦，哎，等下打个岔。不知道的，我们的这位小编呢，我们的 Ivan 呢，他来自彰化。
刚刚我讲过了，
没有，那是别的怕，那不是。来继续。
好，那他追求女生啊，一直被这女生说啊，我们还是当朋友拒绝啦。然后他就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现女生藏在家外面的备用钥匙，然后他喝酒之后壮胆，他就开始跟凯总做一样的事情。他藏在人家床底下，只是他没有得逞啦。
他没有得逞。
对，因为女生回家之后睡觉，啊，女生就是洗，他比较特别，他裸睡啊，所以怎么讲？他可能看到之后，男生看到可能就哎裸睡，我有机会，然后给人家性侵，他没有得逞，因为女生就很勇猛的就咬伤他，咬他。
咬哪里？
但是不是你想的那个地方，然后就直接报警这样，对。然后之后反正因为其实 性侵害这种事情啊算是公诉罪，所以因为事后男生有传讯息给女生想要跟她道歉，啊，女生其实人也很好，她也接受，但是因为这是公诉罪没办法收回啦，所以她还是 被起诉了。
嗯，
好，那是不是会 你听到这里是不是会觉得说啊都是单身女子出事情啊，有跟人家一起住就不会，
通常人多一点就是会安全一点，
对，
通常来讲，
对啊，可是又觉得说啊，跟男朋友住绝对不会出事。
哦，这我不决定。不过照理来讲，嗯，有多一个男生，
啊，
多一个保障。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不是只有单身女子会发生床底下有怪兽的事件。
有怪兽，
有怪兽。
完了，透露年纪。
好，这部叫这则叫你小心你的枕边人啦。就是在台北有一个男生，他在网络上认识了别的一个男性网友，然后他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想要跟人家多人运动一下，也不算是多人运动，他想要跟人家分享，应该算是换机俱乐部，就是他想要跟人家 share 他的女朋友，
好像
啊这样讲应该算是 NTR 是不是？
他情愿，所以是自愿被 NTR，
自愿，男生自愿被 NTR 吧，对对对对，
奇怪，
然后呢他就叫网友给他500块，然后请那个网友躲在床底下，然后男生先跟他自己的女朋友，他们两个先温存一番，
嗯，
对，然后等到女生，他就又用迷药，跟凯总做一样的事情，用迷药。
等下，迷药有这么好买吗？
我不知道，他用就是 FN2 啊，很知名，应该听过吧？
有听过，
很知名的，
就是俗称强奸药。
对，强奸药。然后他就给掺进饮料中让女朋友喝，他女朋友就昏过去。就后来因为那个网友啊动作太大了，啊，就女生就醒了。醒了之后，当然想说：“哎，干，你不是我男朋友，你在对我干嘛？”然后他就直接就是跟他武力搏斗，
武力搏斗又
就是反抗啊，嗯，你一定会反抗啊，
都会反抗，
对啊。然后后来男生他男朋友还在那边演戏，就是他为了不要让这件事情被发现是他策划，他演戏说，还蹲着网友说：“你是谁？你怎么出现在这里？”
哦，应该有被发现吧？
绝对有被发现呐，啊！这种事情一定会报警，啊，报警处理这种谎话绝对被戳破啊！
嗯，就是，
对啊。
好，这样子。不过为什么才500块？太便宜了吧？
对啊，自己的女朋友才500块。
看样子他应该不是很喜欢他女朋友。
我是觉得真的很糟蹋人呐，啊。
对，
我觉得你要 NTR， 你这种价值观的事情你自己讲好。你如果女朋友可以接受，你就跟他事先讲好。
所以这个女朋友应该也算遇人不淑，
对啊，真的是遇人不淑
吧？
绝对应该是分手啦。我是觉得一般遇到这种状况会分手，有阴影嘛。
是我也分手。
对，那第三个新闻就是要讲说我们台中啊有一个化学啊不是化学 化学怪客出没、
哦、化学怪客，
对，听起来很像化学怪客，但他是化学怪客、嗯、他这怪客很特别，是他会跟踪单身女子回家，哎，不是单身，就是女生回家，然后而且是穿白色鞋子的女生，
白色鞋子，
对，因为他这样比较好犯案。
哦，怎么犯案？
就是他会在人家的白色鞋子上面画黑点，做记号了，
做记号，
对，那你猜他这个记号、欸、后来网友有解析过，那这是摩斯密码，
是摩斯密码，
对对对啊，你猜他这个摩斯密码要讲什么？
应该是不是什么善意的留言吧？
其实蛮善意的，但是这个行为很恶心。
那是什么？
他是嗨，
其实有点恐怖耶，
蛮恐怖，但是他就是想要跟你打招呼。
那他有被抓到吗？
他有被抓到，不然都有新闻。然后他就是想要跟他就打招呼嘛，然后就可是大家看就觉得很恶心啊，
对，
引起 那地区的人的恐慌，
我不能忍受别人乱画我鞋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会觉得恶心之外，第一件事应该会觉得很生气，因为如果你鞋子很贵，如果是伊利布斯，
我先打到他流鼻血。
做啊，你画这个我还要去处理这个鞋子，有够麻烦，那我觉得你应该会先拷爆他、
啊、对啊，我先抓起来先打一顿再说。
还是可是他是不是也是算是把鞋子当成交友软体？
嗯，我觉得他这个交友软体的平台、啊、
很特别啊，
对，很特别啊，还是快快用手机吧。
毕竟大家第一在交友软体上面第一句话也是讲嗨啊。
其实我也是这样，只是都没人理我。
然后我昨天在跟路人对稿的时候，他就说难怪你交不到。
对，我已经单身快十年了，怎么样？
OK， 那讲到这个，从我们刚刚讲睡美人啊，到电影《当你熟睡》，那跟新闻事件，就很明显的、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受害者的心智族严重被侵害。
没错，
对，那心智族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你这个人是否同意性接触跟性行为，然后你对这个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不管男女。
对，
那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性侵害犯罪啊，不只只有像是插入的性行为，
你说哦，啪啪啪，
对，
不一定要进入，
对，进入，它其实触摸跟碰触，还有猥亵行为，就其他的
就是性侵害了，
对对，那就算是性侵害、哦，所以大家要把这些事情想得很严重，
就是性骚扰，性其实是性侵害，而不只是
性
骚扰，
对对对，
好像性骚扰听起来没那么严重，
对对对对。
大
家会觉得好像可以让他过的、嗯、对，但其实不应该这样。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啊，比较多就是遇到这种事情都是女生啦，
对，
那如果你是你的话，
你说我是女生，
对对对对，你会怎样防范有人进去你家里？
有人进去，嗯，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应该就是钥匙不要，如果你有备份钥匙的话，就是不要放在什么花盆下啊、地毯下这种电影很常演的地方
啊，对
对，又或者是你就不要把备份钥匙放在外面，你不如给一个你信任的人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你像是刚刚那部电影，他给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这种管理员应该会有，
对啊，
很奇怪，
而且那部电影是那个管理员其实在那边工作没多久、但他有所有人的钥匙，
那真的蛮奇怪的，对，然后或者是其实我最近有在想家里要不要装一个密码锁，
哦，密码锁，
然后因为之前韩国不是有一些人他们也会装密码锁，
对
对，就会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密码你定时更换，
嗯嗯，
然后不要用钥匙，因为其实钥匙很容易攻破嘛，
对啊对啊，
对，密码锁相较之下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啦，
对
对，这应该是我的方案吧，那当然就是还是要准备去什么防狼喷雾之类的，
对对对
对，
那好，如果你遇到对你做记号的怪客，就你发现我鞋子有记号了，你会怎样？
我当下反应应该是很生气啊，就是乱画我鞋子。然后第二个反应我会觉得蛮恐怖的，然后我应该就会把鞋子全部收进房间里，就是房子里，我不会把它放在什么走道之类的。
对对，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做这种，就是鞋子不要放在外面。
对，那不然的话，就是要放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外面要有监视器吧。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住那种。学生的话应该是住套房，然后都会有那种走廊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跟。我会希望房东可以跟大家合议好，然后我们一起出钱，我们装个监视器在走廊、这样子大家多少都会安全一点吧。
对啊，其实那个监视器那种比较高规格比较贵，但是其实有那种很便宜的那种宠物监视器啊、其实那种多少也可以有点防范性。
对，就是怎么讲，要有点保护自己的，怎么讲，想多一点保护自己一下这样子。
对， 那如果是你发现，哎，你的床底下有藏人，
有藏人哦，
你会怎么反应？可能你还没有被他发现，你敢透过镜子的反射，你看到那里有一个人，你要怎么办？
我可能哇，可是哇，这个东西真的很难遇到。首先就是你不要睡有床底下的床，然后再来就是就是怎么讲？我会先看对方看起来的外观怎么样。如果是很强壮的话，我就会装没事出去啊。然后啊，如果他看起来比较瘦弱一点，我可能会大声呵斥，看会不会把他吓走。不过我觉得我可能会做的事情，大部分我应该都会就是赶快跑出去吧。
哦，你就是找个借口接个电话说，哎哎，
哦，
欸欸，
在外面了，好，对，之类，就是不要让他发现，
然后再去报警，
可能带警察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对，可是我觉得怎么讲？没有遇到很难说，搞不好会惊慌失措，也不一定。
我就会吓爆啊！
对，会吓爆。如果看到床上有一个眼睛在看着我，就哦，三小
好，
对，
好。那讲这么多，大家知道最近有个节日要到，
你是说鬼月吗？
不是，是一个比较浪漫的节日，
情人节。
对，东方情人节，
东方情人节
俗称
七
夕
啊。
对，那牛郎织女的故事相信大家也都是耳熟能详啦。那最通俗的版本就是牛郎怎么认识织女的，
偷看她洗澡然后把人家衣服干走。
对，那偷看她洗澡这点首先就已经是性骚扰了吧，
可以这样说。
对，然后偷她衣服是算侵占罪。
对，偷东西，对，没错没错。
最后甚至还威胁她，
就是你不跟我在一起就不还你衣服。
对，他就所以你要一个那时候的传统女性裸着身体去追人吗？
不可能。
对啊，当然不可能。所以织女会嫁给牛郎，首先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啦。
嗯，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可能他真的很努力追到，有可能，有可能，都很难，都很难说。
你讲话这么保守是吗？
对，我现在是
要这么政治正确。
我现在是个政治正确，有种来骂我。
好，所以他不止就是哦强迫他跟他结婚，他还禁锢他的人身安全。
哦，这样
你知道，就是应该说人身自由，他就是要求织女，因为他们家的经济来源是由织女去做输出的。
那牛郎要干嘛？
他拿去卖啊！
啊，
他拿布去卖啊！
哇，渣男哎！
所以就是织女在家努力织布，
嗯，
然后牛郎拿去卖。
我这男生
现代就是渣男、啊，
放到今日母汤
就是小白脸啊！
对，没错。
好，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生了儿女啊。然后当然想当然知，就是这种事情被织女的父母发现的。
那我是男方的话，女方的家长我一定是想带女儿离开这个男生。
对啊，拆散他们嘛。
没错。
那拆散他们，所以他们就变我们都知道历史故事，他就是他们一年只能见一次。
对。
啊，见一次还是因为父母看他女儿每天都在家里流泪，只好给他这次通融。
对，然后结果不知道怎么变成一个大家觉得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相会其实感觉应该也不算是真的要见牛郎吧，
可能是为了看小朋友，
他也许是挂念他的小孩啊。
对
对啊，所以最后讲完这个故事，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
就这样。好，大家情人节快乐哦。
就是七夕快乐啦。
对，然后不要吵架，那大家过得开心就好了，不开心就分手嘛，又不会怎样，人家都一年才见一次。
不要再这样，确实确实团。
我是单身联盟的。
好，
就这样，大家拜拜。我是 Howard，
我是 Evan。
那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拜拜，
拜拜。